方面的责任就结束呢？不是，圣经也提到神主权、神的威严、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的计划，从神施恩的智慧等等。所以呢，我们就不能说呢，人可以做最后的决定，因为上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其中隐含说，如果我不要施恩，那人就不能得到恩；如果不怜悯，那人就没有办法得到恩。那是不是事实上每一个人都被赋予同样的机会来应用他们自由对神的反应？我再问你，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得到同等的机会，以至于他们可以使用他们被造的自由对神做这个平等的反应？不是的，有的人因一天、一年、一生听到几百、几千次，有的人一生连一次机会都没有。所以如果你说神建立万人的事，为什么这一位神给一些人从来没有一次听到的机会？那是问题就不是预定论的战神者的困难，而是那些反预定论的困难。因为这就牵涉到你的神论论题，牵涉到你对神的认识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父所吸引的就到我面前来。谁讲的话？到我面前来，我一个也不丢弃。谁讲的话？这两句话相差遥远，而且连在一起。这两句话是在不同的地方出现，或者在一起出现的。你们都不知道，那你们今天怎么会在一起？耶稣不是说在某一章说父吸引人，人到我这里来。后来很久以后，耶稣忘记讲过这句话，他在讲，反到我这里，我一个也不丢弃。相反，耶稣基督是同时讲这句话。所以这句话的前面一段是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那么接下去马上说，反到我这里人也一个人不缺席。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表示神的恩典是人的回应的基础。The calling of God, the grace of God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因为神的恩典是先以人的回应，所以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哪个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也不撇下。请问今天传福音开布道会做福音使者的人，比较喜欢讲后面一段，或者比较喜欢讲前面一段？因为后面一段对他的布道工作比较有帮助，后面一段呢比较的好听。你们到我这里，我不撇下，所有到主的面前来，甚至把他呢改变到反到耶稣面前，什么病都会好，这是违背圣经。圣经没有说无论哪一个人到主面前来反病一定会好，没有这样的。那么在耶稣基督到我面前，我总不偏向，这表示基督呢是接受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但是基督先交代清楚，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这表示神的主权，神施恩的这个主权呢是优先于人能够对他做反。所以那些凡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圣经的话。那么你说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不是很可怜吗？神是公义的，你们接受吗？那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施恩吗？不是的，神是公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下地狱。你听懂了吗？你这个地方转过来，什么问题都解答了。如果你要用公义来讲这个问题，既然神是公义的，神一定是要按他的义来审判人的罪。神是公义，就等于说每一个人都应当下地狱才叫做公义。既然人应当下地狱，那么应当下地狱就等于说我们不应当领受恩典，因为我们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典在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呢，用义的原则来说，我们都应当受审判，我们都应当承认，我们都应当下地狱。但是用恩典来说呢，恩典出于神，上帝说我要降谁施恩就降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权柄有资格对神要求你欠我恩典，因为恩典之所以是恩典，就不是因为你应该的。抓到这一点了，你该的就是死亡，因为你是罪人，你不该的才叫做恩典。你不该的，你不做工的，你不因功劳的，不靠行为的，乃是因为神要施恩的才算恩典。 这样繁猛等等，都是因为神的主权降临。这些人应当因为神的恩典而感谢，但没有人可以因为神的不义来埋怨主，因为神绝对不是不义。如果你用公义来看，那么你只能说呢，我们灭亡是应该，我们蒙恩是不应该。大家说，
我们灭亡是应该的，我们蒙恩是不应该的。
这些应该灭亡的人，竟然领受了不应该受的恩典，恩典就叫做恩典，你的恩典是不该的。我的义定论的问题还有很多要讨论的。通常我在教这个义定论这一课的时候，我不先上课，也不先讲，先辩论，大概十六七个钟头，然后才是一条一条讲出来。因为我们的理性是堕落以后的，也就是有了罪所玷污的，所以呢，我们提到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是以罪人的身份，以罪人对公义的错误观念来强加在上帝，叫他顺服，结果就产生这样的问题。那你说不是很多布道家很可怜吗？他们一生一世对这个道理没有这样的了解，让他一生一世所做的工作，神也使用他们，神也怜悯他们。所以呢，我只能说呢，这个连那些不能明白预定论的人，神也任凭他不明白，还给他们照样可以领受救赎的恩典，也可以侍奉上帝，感谢他。所以我们不应当讨厌、轻看或者抗拒或者那个这个负面那些不明白或者不接受预定论的人。预定论这个道理是很严肃的道理，是很可怕的教理。因为我们的神是个烈火，我们这些应当灭亡的人，既然有一部分还能够蒙上帝的恩典，我们只能感谢上帝。但这不是罪人用来辩论、用来彼此轻看、用来玩弄圣经经文来自成自己强，像那些这个诡辩学派的人只爱辩论而怪真理，一个可惜。求主给我们在布道的时候不多谈这个，在布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强调神是施恩、神的恩典、神的主权，但不把这个题目尖锐化的讨论，免得绊倒一些很难接受的人。我们的心要让悔改归向上，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们感到我答的还不够的话，那不是表示说呢这个真理不对，而是我还是不够，两样不够，我的智慧不够，只要我的时间不够，所以呢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再谈，好吗？
好，
我们进到另外一个课题。我相信我是对有最肯思想的人讲道的传道。 We like to preach to cause people to think, and we also like to be a preacher which is speaking to the thinking people. If you do not like to think, you cannot follow our message. 怎样向非基督徒解释三位一体的道？当非基督徒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不是要答案，他是要告诉你他有问题。这是第一个事情。有一个非基督徒连珠炮的发问题，他根本不想得到任何答案，他是告诉你我知道你们基督教这么多毛病，这么多毛病，所以呢他讲完了他就走。所以基督徒唯有一个责任，就是对追求真理者给予答案。所以不真心追求真理者，你不要把珍珠丢在狗的面前，把珍珠交给猪，因为他们没有资格听。我们取的时候爱心大到一个地步，把真理随便特卖。 The truth is on sale, 没有这个事情。保卫干钱每一年有一段时间是特卖，亚马有一段时间是减价特卖，但是 Stanway and Song never on sale. Stanway is Stanway. 如果基督徒本身对基督教的真理是这样轻看的话，你的步道是肤浅，你是讨人喜悦的，所以你带来的大堆乌合之众不能建立神真相，因为他们只要能够进教会，你就感到 church close, 你就把神的宝座把它降低。我绝对不要降低神的标准来迎合时代需要，我只有一个责任，把时代沉睡的人唤醒，让他们快快追上神要他们所达到的。阿门，
阿门。
所以我很不赞成牧师开车去接会友来做礼拜，如果不开车他就不来做礼拜，这是宠坏那些根本没有心跟随主的人，叫他们永远不必背着家就可以做解答。 我绝对反对。新约三百八十六面，大家找到没有？找到没有？那是主日学教你，那是幼稚园教你。我告诉罗马书第八章，你就自己找，你找不到就算了。怎么可以这样出卖人？ The grace of God is free, but not cheap。 大家说 Grace of God is free, but not cheap。 有许多人以为用这种便宜的爱心可以使得人对基督教有好感，不是的，你让他们爬到基督的头上，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们变成基督的头，你看看，所以这个不对。对不起，我有很多看法和你们不一样的，就因为我和你不一样，所以我是我，你是你。但是我们要大家好好回到圣经的原则，好不好？那么什么样是对非基督的解释？上面讲，他是真心追求，他是真明要明白，但是困难吗？这个法国一个大哲学家 René Descartes， 他说怀疑有两种，一种是因为要明白遇到困难，所以这个叫怀疑；第二种是因为根本不要信，所以就故意产生怀疑。你要分辨他们问问题的动机是什么，甚至我在这里都要分辨你问问题的动机。人心诡诈，三道七次，谁能说通？甚至有一些的问题，问题是发七八次，最七八个讲明法，结果他只他光有一个讲明赞成他，他就有足够的根据继续做他要做的事情的地方。所以你去讨好这些人的话，你的回答就给魔鬼之地。所以你要查明他是寻求真理，他是真的谦卑到神的面前。虽然如此，我先假设您是纯正的动机问题问题，所以我给你答案。三位题的道理呢，为了解答，后来我就开了一个神学讲座，用了六个钟头把这个东西讲得有一点清楚，还有一点好。后来就印了一本书，叫做《三一神论》，你们可以在书摊里面看到，如果有可有卖的话，你们可以买去看看，或者你没有钱，你就向别人借来看看。我先用很简单的比喻，有一个回教徒把我打成大脑子，因为回教徒绝对反对三一神论，他们的基督教所定的是三位神，所以是违背回教的教义，因为回教的教义上帝是独一至高自我永恒的真理，所以你相信的圣父圣子圣灵，你就是相信三位神。然后他问问题的第一句话就把我骂得很厉害，世界没有像你这么笨这么笨的，你是最笨最笨的，感谢上帝，连最笨我也冠军。你知道不知道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为什么你昨天讲到你的三位，你懂不懂你笨到这个地步？哎呀，我如果给人家讲到这个地步呢，我一定要自己审查自己，所以我说一加一加一等于三，谢谢你提醒我，我七岁的时候我就懂了，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后来呢，我记得我升级，我八岁的时候修了一乘一乘一等于一，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升级。我们不必升级，我们这个需要的不是你的升级，那需要的是爱和真理，对不对？所以我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升级。后来我修了一乘一等于一乘一乘一等于一，三比一的关系为什么要用加法呢？为什么不可以用乘法？为什么不可以用除法呢？所以呢，我们的观念还是在受造界、堕落界、从见物界中间理性产生出来的这一个亏欠产生。Our questions are always asked from the created, the polluted and the limited reason。因为我们理性已经堕落，产生了一些问题，这是表示我们是问题的都不等于我们是人造问题。OK， 现在注意，我同你们讲到一点。这一篇要讲出来道是在我脑中，在我心中，对不对？是一篇完整的道。当我讲出来以后呢，这一篇道就进在你的脑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很清晰的头脑，很会记忆的头脑，那整篇的道都在你头脑的时候，你里面也有一篇同样的道。另外有一个人把录音机放在旁边，就把这个道给录进去了，所以我头脑里面那篇道就变成一个道、两个道、三个道，一 篇在我脑，一篇在录音带，一篇在你脑。请问这变成三篇道或者还是一篇道？那明白了，不必解释。
嗯。
所以你不能用物界的这个量观去衡量灵界的同一性，因为神是灵，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一不等于就是我们所了解部分的一，这个一是整体的灵界，而这灵界的一中间呢，它的唯一有三个位格所组成的一位神，所以这不是三个部分，而是这个三个位格一位神 ，one substance, three persons。我讲，我就讲到这里。照样，如果你问基督徒，基督教的圣经有几本？你们回答只有一本，对不对呢？就是新旧约圣经。那么只有一本，怎么你有一本，我有一本，他有一本，不是三本了吗？你的三还是三，但这个三还是一，因为这个三不等于三个部分组成的一。这个三是三个不同的这个圣经定出来的，原本就是一本。所以呢 ，Holy Father is God，Holy Son is God，Holy Spirit is God。That's not three God, that is one triune God. 是三位一体三，但是只能到三，不能再加。圣经就可以三万本了。圣父、圣子就是三，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的三位一体是很奇妙的。因为圣经没有用三位一体这个名词这边来描写上帝，那圣经最难的这个真理是许多许多的次数。我举两个，第一，耶稣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的名原文是单数的，是 the only name, the type and in the name。大家看到的时候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Spirit。所以这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Spirit。在希腊文里面加上官词，表示是有位格，所以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子，圣灵不是圣子，圣灵也不是圣父，圣父、圣子、圣灵是另外一位，另外一位，另外一位。所以耶稣说：“我去了，父就差遣另外一位宝贝子。”所以你不能说圣父后来改头换面进到肉体变成圣子，后来回去换出件衣服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能接受这个道理。有很多传道人没有好好研究神学，以为他高过神学，难道就随便讲道理？那误害人的程度以后要受审判。你不要轻看神学，正统神学就是神真理那个最理性的道理，而错误的神学，你不要以为呢你就是可受理圣灵特别体验就随便乱讲，是危害人错误信仰的开始。第二个例子，在希伯来文里面，圣经所讲的这个用的语词呢，是同我们中文不一样。中国人的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也是人，你不能说呢，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啊 ，one boy, two boys, three boys， 没有说一个人、一个两个人加上一个 s， 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英文就有单数跟多数的分别，但是希伯来文不是，希伯来文是单数、双数才多数，啊 ，singular、dual、plural。当讲上帝的时候，圣经怎么讲呢？以色列啊，你要爱上帝，你独一的上帝，所以 your only God。希伯来文原文是 Elohim。Elohim， 这都是不是单数，不是双数，是多于两个，是多数。那既然多于两个，为什么你不敢说五个、六个，只说是两三个呢？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是父、子、圣灵，又说圣诞、圣诞、圣诞几次啊？所以从许多的经文重归呢，我们看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唐牧师，请你对正确的祷告称词向信徒们教导一下。我常听到很多信徒甚至传道人在开始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圣善的名，然后在祷告中结束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这是否正确？这好像是有逻辑上的错误，好像你奉某某人的名向某某人自己讲一些话的时候，那么他又是中保，他又是对象，好像不大对一样。但我不能去对话说这个就完全不对，我只能说呢，圣经里面也有对耶稣祷告， 比如说第六圣经最后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就直接对耶稣祷告。但是不同的地方是，约翰讲这句话没有再加上奉耶稣的名阿门，所以他就是直接对耶稣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可以不可以奉耶稣的名对耶稣祷告呢？当然这个逻辑上是不对。但是奉耶稣在地上成为人道成肉身成就救恩作为中保的这个功劳来向神基督是神祷告，这也没错。所以基督人性的成功向基督神性的权威发出祷告，这没多大错。但是呢，我们宁愿直接对神祷告，靠圣灵的能力从引导感动从帮助，然后奉基督的名来祷告，那就最完美了。向父求，借基督求，靠圣灵求。大家说，
向父求，借基督求，靠圣灵求。
为什么要靠圣灵呢？因为圣灵赐下来帮助人怎样祷告。我们原不知怎么祷告，上帝赐下圣灵的帮助我们怎样祷告。所以我们在灵里祷告，意思就是靠着上帝的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给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呢，比如说长一点就感到很难过，感到很难度过。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跟你祷告前面五分钟，你就祷告 with him 与他祷告，第二五分钟你感到太苦了，你就祷告 for him 就要求你给他换个技术转成什么四分钟，第三个五分钟你祷告 against him 所以先与他祷告，又为他祷告，又反他祷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常常祷告，但是主的灵引导我们，我们就感到祷告是很甘美。祷告的成功就是忘记时间。如果你能够在时空中间呢，超脱时空，你就与神在一起甘美其中。所以能够享受永恒的有两件事，一件事，当然好多事我提两件，一件就是靠着圣灵的祷告你忘记时间，第二就是在赞美中间呢，你超越时间。音乐具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因为音乐是时间而又超时间的意思，这是 original， 你书里也没看到啊。音乐是时间而超时间的艺术，而艺术呢，空间而超空间艺术，那就是图画、雕刻等等。没有一张图、一个雕刻不需要占用空间，没有一首诗歌你听的时候不需要占用时间，所以音乐是时间又超越时间的艺术。所以时间中间你听音乐的时候，好的音乐一定是你忘记时间，因为它的音界、它的音色、它音的果效就把你带到超越时间、忘记时间与永恒界连在一起的那个果效。这是基督教因为有永恒性，是基督教会产生最永恒价值的音乐的唯一的原因，是这个重要的。他们在暂时中间追求永恒，我们是永恒的神在给我们在暂时享受永恒，感谢上。我不要解释太多，因为每一题讲下去变成音乐讲座、神学讲座、历史讲座等等，那就我们在加卡塔每年的神学讲座3500到4500之间，今年是第二十，每一年讲不同的题目，每一个题目大概3天到4天，每一天大概1个钟头到2个钟头的讲座，3个月题3天4天，讲基督论3天4天，讲圣灵的引导3天4天。那么所以有时候我的跑了飞了几十个钟头到来回到美国来讲一两天，我心里想到底能讲多少，没根本太少时间，所以我常常感觉到远远去呢讲一点点没有多大意思，所以今天决定加其他问题好不好？
好。
为何不强调人的智慧而建立圣经，而要建立圣经是上帝的话？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呢我们就讲是上帝的话，是就说是，不就不说不是，若是多说是罪魔，因为他是上帝的话，你偏偏把它改成是人的智慧建立起来，不是的，人不可能讲这样的话，因为人说人话，鬼说鬼话，口会鬼声，狗声，没有办法。那你说你这个理论哪里有圣经的？这就什么时候讲？从天上就讲天上的话，从天上来的超于万有之上，从天上来的就不是从地上来的。所以如果我说的我是法国的大使，我法国派来这里做大使， 那你说请你讲话吧，我都不，我讲不清话。他跟我呛了啊。那你说呢，发布大事怎么讲不清话，是乱。我告诉你，如果圣经是上帝的话，他一定有超越人，只有天上才有的地方。那你说有历史吗？有。耶稣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就与你们同在，就到明天下午。他是什么？这到世界上了。谁可以讲？孔子可以讲。孔子发了子弟去不教，是共之路。全不教，你们这些学徒，我要你好好学的话，我就与你们永远放下。怎么你死了还要在一起？我想还是你去你的，我就去。苏格拉底讲这话没用，毛泽东讲这话相信。我的学生听话，我去了还是移民，一直在没有这个事。如果他讲的话，那姚文言呢，王洪文呢，这个其他的意思说，那么毛主席你去，你在一起我很难做，你去了我好做，你走了我放心，你走了还在前面我不放心，去吧，你晓得。那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去与你的同在，这到世界上吗？那是不是人可以？那不是人可以讲的话，这是就神在我们中间可以讲，可以超自由。所以圣经的话绝对不是人的，因为圣经不是人的话，我不能改，我只能说是神的话。而神的话有神的记号，我怎么样证明都是很难，因为我是人，人是有限的。但所以呢，我不能用我的强词夺理、理性分析、归纳演绎去把它套在上面，我只能照着圣经里的研究的本质分享给你。耶稣基督的话也是超空间的，你们在地上，你们在地上，谁讲过这个话？苏格拉底有没有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在地上？”我从前呢不知道，后来当我有一天觉悟的时候，我吓一跳。你们在地上这五个字不必查字典，很简单的。但是呢，这句话是字典的作者没有办法讲透，也是自学家没有办法讲出来。你们在，我如果今天说你们在吉卡布，你们在吉卡布，你们，我他从那里，你们在吉卡布，对不对？我说你们在台上，我一定在台上。耶稣说你们在地上，那么他天上。就那个讲话的气概，讲话的那个这个整个幅度呢，是告诉我们他的本质不是什么。你们在地方，无论在哪，有两三个人，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法说，我就在你们中间。可惜好大、啊。你们在兰州，有两个人奉我的名法说，我就在你们中间。你们在上海，你们在厦门，你们在福州，你们在吉林。你们在这个黑龙江，你们在新疆有两三个人，我就在你们中间。那么，如果耶稣在新疆来不来芝加哥呢？我们今天在这里正在祷告的时候，耶稣在我们中间，他在不在纽约呢？你好好思想这些话，这不是人可以讲的话。但你不知道多少高的修，你永远听不懂为什么你的圣灵还没开你的窍，你就因为你的理性高过上帝的话，你就天天把问题来反对上帝。其实我们很可怜。我从前就这样，我从前以为自己很聪明，原来我也不太笨。所以我17岁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了唯物论、共产主义、进化论、辩证唯物。虽然我不在中国，但上帝把我安排在一个最共产党的学校里面。所以呢，到有一天呢，我清楚明白，原来这些话不是人讲的，只有一个答案：圣经是上帝的话。我有本小册子，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卖，叫《圣经神话》。小册子里面提到七个很重要的重点。为何不强调人的智慧？我如果问你人的智慧是真的可以强调的话，那你还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人的智慧哪里来？你是进化论，你这句话已经迷信了，因为连最重要的进化论学者都反对这句话。达尔文是进化论最重要的思想家，发起人之一。 但它不是原本原创的，原创的是希腊的变化之学。希腊说给你看，变化之学最重要的思潮的源头是 Heraclitus。 Heraclitus 是人活，就是 Logos 最好的代表，而活的变幻无常就是他的常态。 The only consistency of the fire is the fire has no consistency。 这叫做易经的意义，这是意思。那这个就变得宇宙是变化的，既然变化到了，阿里说的他就最先提出从最简单的细胞到最复杂的人类是一个过程。大人不会照抄老调疏而不作，他就把希腊变化哲学到亚里士多德，从 Empedocles、 Heraclitus、 Lucretius 到 Aristotle 这些东西把它放在生物学的研究上，就假设变化是一个可能。但大人自己到死的时候没有完全接受这件事情，所以1862年呢，1860年马克思读他的书，1862年他自己写信给一位叫做 Bentham 的这个 professor in Oxford University， 他说这个理论要完全阉割下来，连我自己还是证明你呢比他更厉害。他大而稳，你不大就动物。所以大而稳，不大而无，这是很正常。那么最后呢，把他的理论推广到全世界的两个思想家，一个叫做 Thomas Henry Huxley， 他是另外一个叫做呢这个 Sir Herbert Spencer， 这两个人同样承认进化不能产生理性，理性同良心的功用绝对不是进化的过程，所以这个悬案是进化论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它是从生命学出发就反到结达到一个结论，我们的变化都变得人类这样的复杂的高等动物了，但是理性哪里来，良心功用哪里来，没办法。良心就从康德的这个道德之书或者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的书里面提到一个可能，神是我们最高道德命令的源头，所以的 categorical imperative， 人之所以是人，因为神要人行善，所以人一定要行善，这个命令是神存在的基础，这是康德的故事。但是康德的上帝不是启示上帝，是人证明出来上帝，所以对我来说是没有多大奖。至于呢，这是达尔文主义产生的思想，自己承认理性不是进化论，所以这个课题呢，你要放到底下，除非你回到圣经，你绝对不可能有一个 consistent worldview， 这个整个宇宙观、整个真理统一性的那个了解，你没有办法达到。所以那些进化论的、无神论的、这个共产党的思想都支离破碎，自以为有智慧，而前后矛盾。先生不同意，也不信是，对太太可以出来不是吗？他可以自己去传福音吗？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责任，那么先传给自己的丈夫也是基督徒的责任。啊，先生一直不要接受，我们就不必对别人传福音吗？不是如此，我相信呢，每一个人有一些的自由是别人都要尊重的，所以盼望你的先生会尊重你的信仰，你的先生也尊重你对时间应用的自我的权柄，那么这呢能够争取到他对你的尊重，这不是他的恩典，这是人权。但不要为权柄而争，因为人在权柄上争得越厉害的时候，就越可能违背了爱心、忍耐等等原则。所以求主给你智慧，这要用你神圣很这个很这个严肃的这个人生的责任来感化他。如果你的先生感到信耶稣很困难，他不能接受的话，那么求主给你的智慧，在他真正困难中间给他一些帮助，比如说介绍一些书、一些录音带给他听。如果他已经到了一个强横无理，我不能不服气，不要跟他讲话，再跟他讲我就跟你离婚的话，要给你表示离婚就离婚，不要。不一样，你用同样的话跟他讲，你就在血气中间把自己出卖。所以呢，他讲那样的话的时候，你要说不啊，赦免他，但是不要去赦免他。 有些祷告要开神，有些祷告不可以开神。开不开都要有智慧，好吧？不然你就不是我的学生了。那么怎么办呢？你好好祷告，忍耐，然后打电话等他上工上班的时候，你可以用打电话传福音吗？你不要等他需要吃饭要煮饭了，你出去传福音，他一边煮一边咒诅你，他就不打。所以呢，这个家庭生活是一场十字架，是一个很重要的十字架。耶稣是被你十字架在跟随我的时候，不一定是指要受苦到什么地步，还是指每天你当尽的责任你要尽，你应当面对的困难你要面对，你应当做的事你要做，你应当受的苦难你应当受。那这些都是十字架的成分，是很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名词，是实实在在的。教会复兴的什么先决条件是什么？是道同人对道的反应，就是祈求。单单以祷告作为教会复兴的先决条件是偏颇的。一个人复兴是在神的道里建立信仰才叫做。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人对神的道一点都不愿意，没有追求，一天到晚就是祷告祷告祷告复兴，他这道的复兴就是他一面从他的雄心大志里面所求的中间呢，没有照着神的真理。但是呢，复兴如果从神的道开始，你看看那个复兴就复兴的果效就在神的真理的原则下面继续长，这很重要。所以两样，讲台是很重要。在这一个 Martin Lloyd Jones 书的 Preaching and Preachers 里面说，当伟大的真理讲出来，这时候教会一定复兴。而伟大的真理讲出来就能复兴吗？不是，我们求主打开的心，给人听得懂神的话。所以讲求同听要配合。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只要上帝听他，他不听上帝，一直打发就打不读经，不要也就是不要思想上帝的话，就是主啊你听我的。我想这些人是想说上帝听他的话，而耶稣基督说，玛利亚选了上帝的是不能做去，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上帝的话。你所交的朋友有两种，一种是一直同你讲话，你一讲话他就走掉了；另外一种是你一直对他讲话，他一直接受你。那么在他对你讲话你好，你喜欢哪种人？你不能单单喜欢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天天都是轮到你讲。我走了，你自己。上帝也是这样，你只要祷告，不要好思想上帝的话，上帝我岂是百万洋洋大方的这本圣经百万字，差不多一百万中文字，你讲都不讲，你一直叫我听你的，不对，连你求都要照着神的应许求，不要照你的雄心大志求，连你求都要照着神的原则求。连你的祈求要在圣灵引导之下，所以圣灵中祷告，不是在你心里中祷告，这是给我们一些祷告神学的根本。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印一本书《祈祷神学》The Theology of Prayer， 照着圣经的原则教导怎么祷告。以赛亚书49章第二节，秦国是不是指中国呢？启示录9章所讲的两万马兵，是不是很多的军人？是不是这个中国的军队有什么看法？我也很盼望那个秦国就是中国的秦国。但我告诉你，不是。我们不要爱中国爱到拉上帝进来，还能一同爱中国，那么就拉上帝进来变成不可以爱别的国过来爱中国，或者一定要爱中国过来爱别的国。这种民族下代主义就是以色列人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的原因。弥赛亚是救以色列人，弥赛亚是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将军，为他们剿灭所有政治的仇敌，使他们切实报仇，可以在世界上站起来。所以他们的弥赛亚是军队的弥赛亚，是 military 弥赛亚，是这个 revenge 弥赛亚，是复仇的弥赛亚。所以他看着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这样的羞耻，怎么能救过？不可能的，所以他就轻看耶稣。是犹太人的这个以上帝的爱在他身上是超过其他民族的，就变成定时定时的是这样的。你不要爱中国，不要爱上帝，因为上帝是中国的一片土，上帝也是全世界。阿门。
阿门。
你对我对我的教会说，你不要爱这个教会，不要爱上帝。这个教会不过是神子民中间的很少一点。所以呢，我出去布道的时候，你要认识是 神的工作在外面不会的，不要耽误这个教会的事。我离开教会一天，到别的地方讲这个地方，别人就得到什么大帮助。所以这是上帝是不跟他教会，所以那个教会变成了尸体受更没有福的教会，对不对？
嗯。
我来这里没得到帮助，对不对？
对。
他们说我们损失了，没有，他们蒙恩了。所以呢，我们要很清楚有这个普世概念 ，World Christian Mentality。你不要当做一个专做中国基督徒的事情，你要做普世基督徒的事情。那么普世中间，你是中国人，你要发现，中国在普世中间是神给我们有机会，不是等住，所以我们要爱。阿门。
阿门。
这样你的基督教信仰就不会变成一种下怀主义，变成以别的民族抗衡或者轻看别人，唯我独尊，叫撒旦的教导。我们叫传福音，传到最后传到耶路撒冷。但是中国人不是最后一棒，这最后一段可能很多民族都要起来拿棒，不要夜郎自大，因为中国人，当然中国很重要，因为中国的人如果起来信耶稣，1%就可以等于别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民族的种族，但这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消亡，因为如果有1%就这么多了，99%的灭亡的人多么多，所以我们就多么多人信主，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多么多人灭亡。比这个民族更可怜，你没有这样平衡的话，你就会进到骄傲。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请问唐牧师，死人有没有福音听？死人有没有悔改的机会？圣经没有清楚交代这个，所以呢，我认为我们应当照着圣经的原则，当今还有机会听的时候，趁着白日做上帝的工作，对能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努力传福音，至于死了的人如何，那是神的事情。所以你说不是呢？死人也有人传福音给他们，圣经讲什么？那你的意思并不是这么简单。那你来是知道那些在旧约中间等候的人，他们盼望基督来，但他到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做所应许的，所以呢，结果呢，他们最后基督就在勇士中间去，就是把他的得胜凯旋。提出来的是他们明白的，这不是指这死人还纠结。那一段的解释除了刚才我提的，还有其他两三种的解释，你们在解经书里面好好去看，我今天不在这里多解释。另外一点，为死人受洗的这一件事是记在哥林多第15章，那为死人受洗这一件事呢，有一些的人特别是摩门教的就证实，所以他和我们去为你的